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刚刚我发现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正好是今天我们这次经文哈，徐红是特意选的这个跟这个契合的哈。我发现还有这样一首诗歌哈，可以把这个经文正好都在里面了哈。那刚才张林兄领会也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不仅张林兄自己读了，也让我们大家来读，一起来读了哈。大家还记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吗？有一个是凡事谢恩哈，那前面两个是什么呢？常常喜乐，还有什么？不住祷告啊，还有这个凡事谢恩啊。看来我们读了两遍啊，又唱了一遍哈，所以大家记忆非常深刻啊。这经文是我们平时都非常熟悉的啊，平时经常都讲到啊学习的时候会用到的经文哈。好，那我们低头，我们来现在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学习你的话语，也一同的在你面前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下面时间交托给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台上和台下属于神自己的子民。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就打开我们的心。求主就把我宝贝放在你台上瓦器的里面，主啊，来显出莫大的能力。主，你的灵自由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因着主的话语得滋润、得浇灌，我们心里得喜乐、得满足。谢谢你，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来学习这个题目呢，叫凡事谢恩哈。那我相信这个词呢，这四个字呢，大家平时在讲到的时候也会听到，叫凡事谢恩哈。那或者呢，我们说叫凡事感恩。那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哈，保罗也讲到说，我们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带着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什么叫凡事谢恩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挫折或者是挫折或者是顺利，或者是蒙福，或者是遇难或者是平安，或者是危险或者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各样的试炼、磨难、逼迫、管教等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凡事谢恩呢，不是说我们只是我们在一个很喜乐一个我们得了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遇到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困境、是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的恩典，没有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所以我们说要我们常常喜乐呢，我们觉得这个很不错，很高兴哈。那不住的祷告呢，也还可以哈，我们也经常祷告哈。那凡事谢恩呢？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一切经历当中学习感谢神的恩典呢，好事我们觉得还可以，如果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处的事情呢，我们可能就找不到要感谢的理由。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叫凡事谢恩。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哈，这个故事哈讲的题目呢，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在社会上讲的话那我想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是凡事谢恩。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这个视频哈题目就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前有一个国家，地不大，人不多，但是人民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位不喜欢做事的国王和一位不喜欢做官的宰相。国王没什么不良嗜好，除了打猎以外，最喜欢与宰相微服私访民政。宰相除了处理国务以外，就是陪着国王下乡巡视。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他最喜欢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一次国王兴高采烈又到大草原打猎，随从们带着数十条猎犬声势浩荡。国王的身体保养得非常好，筋骨结实，而且肌肤泛光，看起来就有一国之君的气派。随从看见国王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地追逐一头花豹，都不禁赞叹国王勇武过人。花豹奋力逃命，国王紧追不舍，一直追到花豹的速度减慢时，国王才从容不迫弯弓搭箭，瞄准花豹，嗖的一声，利箭像闪电似的一眨眼就飞过了草原，不偏不倚钻入花豹的颈子，花豹惨嘶一声扑倒在地。国王很开心，他眼看花豹躺在地上许久都毫无动静，一时失去了戒心，居然在随从尚未赶上时就下马检视花豹。谁想到花豹就是在等待这一刻，使出最后的力气，突然跳起来向国王扑了过来。国王一愣，看见花豹张开血盆大口咬过来，他下意识地闪了一下，心想完了。还好随从及时赶上，立刻发箭射入花豹的咽喉，国王觉得小指一凉，花豹就闷不吭声地跌在地上，这次花豹真的死了。随从忐忑不安走上来询问国王是否无恙，国王看看手，小指头被花豹咬掉小半截，血流不止，随行的御医立刻上前来包扎。虽然伤势不算严重，但国王的兴致被破坏光了，本来国王还想找人来责骂一番，可是国王想想这次只怪自己冒失，还能怪谁呢，所以闷不吭声，大伙儿就黯然回宫去了。回宫以后，国王越想越不痛快，就找了宰相来饮酒解愁。宰相知道了这事后，一面举酒敬国王，一面微笑着说，大王啊，少了一小块肉总比少了一条命来得好吧，想开一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国王一听，闷了半天的不愉快终于找到宣泄的机会，他凝视宰相说，嘿，你真是大胆，你真的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宰相发觉国王十分愤怒，却也毫不在意地说，大王，真的，如果我们都能够超越我执，确确实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听了说，如果寡人把你关进监狱，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宰相微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国王说，如果寡人吩咐侍卫把你拖出去斩了，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宰相依然微笑，仿佛国王在说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宰相说，如果是这样，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勃然大怒，大手用力一拍，两名侍卫立刻进前，他们听见国王说，你们马上把宰相抓出去斩了。侍卫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反应。国王说，还不快点，等什么呢？侍卫如梦初醒，上前架起宰相就往门外走去，忽然又有点后悔，他大叫一声说，慢着，先抓去关起来。 宰相回头对他一笑，对国王说：“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大手一挥，两名侍卫就驾着宰相走出去了。过了一个月，国王养好伤，打算像以前一样找宰相一块微服私巡。可是他想到是自己亲口把宰相关入监牢里，一时也放不下身段释放宰相，他只叹了口气，就自己独自出游了。走着走着，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忽然从山上冲下一对脸上涂着红黄油彩的蛮人，三两下就把国王五花大绑带回高山上。国王这时联想到今天正是满月，这一带有一支原始部落，每逢月圆之日就会下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国王哀叹了一声，他想这下子真的是没救了，心里很想跟蛮人说：“我是这里的国王，把我放了，我就赏赐你们金山银海。”可是嘴巴被破布塞住，连话都说不出口。当国王看见自己被带到一口比人还高的大锅炉，柴火正熊熊燃烧，更是脸色惨白。这时大祭司现身了，当众脱光国王的衣服，大祭司啧啧称奇，想不到现在还能找到这么完美无瑕的牺牲品。原来今天要祭祀的满月女神正是完美的象征，所以祭祀的牺牲品丑一点、黑一点、矮一点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能残缺。就在这时，大祭司终于发现国王的左手小指少了小半截，他忍不住咬牙切齿，咒骂了半天，忍痛下令说：“把这个废物赶走，另外再找一个。”脱困的国王大喜若狂，飞奔回宫，立刻叫人释放宰相，在御花园设宴，为自己保住一命，也为宰相重获自由而庆祝。国王一边向宰相敬酒，一边说：“爱卿啊，你说的真是一点也没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今天连命都没了。”宰相回敬国王，微笑着说：“贺喜大王对人生的体验又更上一层楼了。”过了一会儿，国王忽然问宰相说：“寡人救命一回，固然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你无缘无故在监牢里蹲了一个月，这又怎么说呢？”宰相慢条斯理地喝下了一口酒，回大王说：“大王，您将我关在监牢里，确实也是最好的安排啊。”宰相饶富深意地看了国王一眼，举杯说：“您想想看，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那么陪伴您微服私巡的人不是我，还会有谁呢？”等到蛮人发现国王不适合拿来祭祀满月女神时，那么谁会被丢进大锅炉中烹煮呢？不是我，还会有谁呢？所以我要为大王将我关进监狱而向您敬酒，您也救了我一命啊。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朗声说：“干杯吧。”果然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诗篇30:5，他的恩惠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比欢呼。以赛亚书33:6， 你一生的时日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智慧和知识。敬畏耶和华是你的宝藏。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若是你愿意信靠这位看顾我们一生的神，在过后的某一个时刻，你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想在信仰里面我们会说凡事先，所以我们说有些东西哈，当你拼命去争取得到了，有的时候它未必是个福分。那有些东西呢，你失去了呢，那也未必呢就是一个损失。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是最好的安排呢，那我们会感恩吗？当我们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卡通图片哈，两个车碰撞在一起。那大家觉得，牧师开车的话会出现车的事故车祸吗？会不会啊？一定也会的，是吧？一样，跟大家一样。我记得，那我刚来我们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邱牧师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去外边去开一个退休会。那跟邱牧师一起聊天的时候，我问邱牧师说：“邱牧师，这个开车害不害怕？”那邱牧师说：“我不害怕啊。”所以当时我们聊到说，为什么有时候姐妹开车，有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会比较害怕。邱牧师说他不害怕。那我们赶紧向邱牧师请教这个秘诀是什么？邱牧师说：“啊，在我练车的时候哈，一个朋友带我练车，那一不小心呢，撞上了一辆警车，停在路边一个警车。他说你想，我连警车都敢撞。”我还怕什么呢？啊，他不害怕。那有一次呢，我也听到南加一个教会哈、啊，很有名的牧师哈、啊，林香元牧师，他就分享，他说，啊，他过往的经历哈、啊，他的车哈、啊，有一次是被偷了，有一次被抢了，那有四次呢是被撞了啊，那被撞的这个四次呢，前后左右啊，他就形容这就像保罗说的，四面受敌，他说。这个开车就会这样啊。那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傍晚哈、啊，我们一家去超市购物回来的途中，我们路过我们家附近那边有一个公寓一个大门口。那我的车正常在那个路上行驶，我记得那个限速是30迈，但是我绝对没有超速啊。那路上也没有交通标识，那就是在路边，在我的右手边有一个公寓的一群公寓一个大门口。那一辆 SUV 就从那里边一下就冲到我的车前面，因为我觉得我正常行驶，他出来那边又没有 stop sign， 又是他应该是停的，结果呢他就一下子冲到我前面去，那没有办法哈、啊、那随着我车里后排女性的一声尖叫啊，成年女性的一声尖叫，那我在美国的第一个车的车祸啊，车事故就这样发生了。那我也学习到一个词啊，什么叫做横冲直撞，他横着冲过来，我就直直的就撞上去了，哇！那对方呢是一个年轻人，大概可能高中生或者是一个大学生吧，年纪不是很大。哎呀，那他撞上之后就像在国内玩碰碰车一样哈、啊，就砰！哇！那我先确定我车上的家人是不是都平安的，他们说都没事哈、啊，那我们就双方都。都从车里下来，我从车里下来，然后那个小伙子从他的车里下来之后，看看我的车 ，I'm sorry。那我想我就别多讲什么了，我说我怕万一讲了什么，别再承担什么事故责任什么的哈。我就看我的车，我非常的心疼哈。那我的车左前方受损很严重，那他的车呢？他的驾驶座位那个气囊已经出来了，他那个。他驾驶座位的后排那个车轮呢，已经凹陷到车里面去了，所以只是30迈的速度，我没想到会撞成这个样子啊。 那后来我的家人就问我，我那的家人都处理好了，跟他们说，他说你当时害怕不害怕？哎呀，我说当时也没有时间来想害不害怕的啊，当时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挺平安的，因为我一直就记得我家人长辈跟我们说过哈、啊，他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惹事；有了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怕事。那我想这个车里呢，我们家四口只有我呢，我是驾驶员，我得出来啊，所以我的心里还是很平安的，我就下来就看啊，就怎么一步步处理啊。当时没有害怕，但后来很害怕。后来我每次开车要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啊，特别看到右边有车要出来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要去把脚放在那个刹车上啊，就想如果你不停稳呢，我赶紧要刹车哈、啊。有段时间是非常害怕的。那个车跟我的车撞了之后呢，原来路上是没有多少人的，结果碰撞之后呢，哇，这个他们那个公寓里面出来好多人，可能就是这个人的亲朋好友啊，还有一些围观的人。那后来知道他的母亲呢就报警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故，因为这是第一个我在美国的第一个事故，也不懂。正好他说我已经要报告警察，警察等一下会过来，并且他还安慰我们啊，他说啊你不要害怕啊等等等等，态度还是挺好的。那路人呢就帮助我们把这个车啊，把我的车，原来是我开的双闪，停在路边，停在路中间的，所以后边的车都纷纷的避让哈、啊，都跑到其他地方去。那路人就帮我向我挥手说，你把车推到路边，然后就帮我把那个车推到路边上去，推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过一会儿呢，警察就过来了。警察来了之后呢，就那你们双方就交换信息吧。那我就一直跟警察说呢，因为是这个孩子他的父母就出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就告诉那个警察，我说开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那个年轻的跟那个小孩子啊，因为我一直担心，我说不要处理事故的时候，这个算是他爸爸的啊，因为那孩子万一他有什么情况，我说这个如果责任认定他有责任嘛。那我几次告诉警察哈、啊，后来我女儿跟我说，他说爸爸你不要再跟警察讲了，你这讲已经是第三次跟他说了，他说你再说就是第四次。后来我才知道哈、啊，这个谁开车问题不重要，最重要是这个车哈、啊，这个车是谁的，车主是谁的。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就一定要缠着警察，我说是他开的不是他开的，你要看准这个事情哈、啊。那警察说你们交换信息吧，然后给一张纸写了个数字，说你拿这个吧，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啊。我就处理完了，我说那我的车怎么办呢？他说那你打个Uber 走吧。哎呀，他说你这个车赶紧拖到那个修理厂去。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这个车买的菜很多东西，还有一些杂物，我说我家就一辆车，里面堆了好多东西，我怎么拖呢？我回家我怎么办呢？那警察看看，他说那你能开吗？我试试还能开啊，那我说就开吧。结果我开着这个车头啊摇摇欲坠的这个车就往家走，结果我就发现路上啊这个行人对这个车的回头率非常高啊，不仅回头率高，而且这个前后左右的车啊都纷纷的避开我啊，这个有一种好像开警车开特殊车辆的感觉，都离得很远哈。那回来呢，我就联系保险公司啊，就开始这个拖车租车，还有漫长的这个修车哈。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联系保险公司呢，那车就车那个车被拖走了，他们就问他说，那你这个车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受伤啊，然后做这个报告嘛。我说里边没有人受伤，我说但是我这边也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哈。那他开始他说有没有人受伤这是重要的，我说我也有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车被拖走了，我没有车开了，我只有这一辆车还被撞坏了，我怎么生活？那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他说啊，那你不用担心哈，他说我们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啊，你没有车，我会安排你来租车哈。啊，说好不容易租到一辆车，那我就等着我的车能够快点修好。结果呢，那一再联系修车厂哈，他们说来了一些零件，那有一些零件呢是还没到，所以只能再等。那我说那你能不能到了这零件能不能就先修呢，你快点把它修好吧。他说不行，他说必须零件都到齐了我们才能修。哎呀，结果 又是一等再等，又等了好长时间，因为供应商没有零件，所以车也没办法修。那后来我又联系对方的管理公司，我说那我这个租车已经租了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我说那这个费用的话，我说该怎么办。那保险公司就说呢，他说你这个费用呢需要我们去审核的，那我们要看一看你修车为什么修了这么长时间，你在哪里租的车啊，而且事故认定呢，我们也没有认定说这个责任全都是我们的，所以至于能不能赔付，要不要赔付多少，他说这个我们还要审核再看呢。啊，我一听就头大了，我说这可怎么办，我说这个除了保险覆盖我的费用之外，光租车的费用呢我就要自己要付1500多，那这个费用都是我自己来付的话，我说这个因为当时警察也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是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来修我的车，我不用去修对方的车。那我说你没有拿着警察报告吗，他说我们还没有。后我联系我的保险公司，他说我们有报告，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报告。所以我就了解对方保险公司他们是能不赔就不赔哈，能少赔就少赔。哎，那我就现在这个很苦恼很愁烦这种光景里面，大家想这个时候你会感恩吗？我一直在想，我说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啊，我自己要付这么多费用吗？我觉得真的是太亏了哈。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家正要准备回国去探亲哈，所以弟兄姐妹经常问我你车修不修好呢，哎呀我都还没修好，哎呀等了好久好久，我也一直在迫切祷告，我希望在我回去前能够拿到这辆车，结果呢还是拿不到，在我回去可能一周之后啊，这个车才修好。当时我想，神为什么没有成就我的祷告，为什么我这个车没有在我回去之前就拿到呢？那后来我一想想弟兄姐妹，其实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是什么呢？我在想我回国4周的时间，那么我的车停在哪里呢？肯定是停在我们公寓里面。坦白说我还提心吊胆的哈，总担心这个车会不会啊被别人碰到或者怎么样哈。但你想弟兄姐妹，这车停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呢？哪里？修车厂。停在那边，他说你可以免费停在这边，他说4周也好8周也好我们都不收费用。我说那好，那就停在那边吧。结果呢，我说停在那边，我说那个我回来之后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他说一定可以拿到，他4周一个月肯定可以拿得到。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我停在这边我回来之后还是拿不到，哎呀他说一定可以你放心吧。那结果我回来之后呢，提前1-2天跟他联系，结果呢他给我回复，他说啊，我出去的我那个接待我的那个人，他说我出去的两个星期哈，我不在这边，他说你要拿车现在我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车有怪。哎呀我当时听得头疼了，我说我租车我已经还掉了，我说我还要再去租车吗？我还要等1-2个月的时间吗？我说我都要崩溃了。会感恩吗？坦白说我只有挣扎，只有苦恼，哎，只有唉声叹气的。我想就这么一辆车，我是不希望它坏的，我是希望它能够节省我一些时间和精力不让它坏。结果他说还需要再去修，那我说什么问题，坏在哪里？我说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说你能不能快点把它修好。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们联系了供应商，哎呀他说挺好的，他们有零件哈，他说这个零件呢，他说安装不用太麻烦，他说送到之后呢马上安装你就可以开走了。那我就从早晨就一直等，我说什么时候啊可以弄好，我说你快点告诉我哈。结果到下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零件装好了，车也写好了，你过来拿吧。哇我觉得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所以当时心里还想啊，终于拿到了，不然我们还要去租车，还要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麻烦很麻烦哈。那后来呢，我也把我租车这个费用呢跟保险公司去，对方的保险公司去联系，我说票据都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处理。那因为他之前给我的那个他们租车的报告呢，就是说你这辆车呢，我们租车呢只提供你给你每天2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报销费用。那我当时租车呢，一天我租的还是那种小车比较便宜的30多块钱，所以我自己要多付出10块多钱哈。 那加在一起大概1500多块钱。那后来我把这个票据都给他了哈，我们也在想，我和师母也商量，我说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说，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就把这个票据就给保险公司，我们也祷告交给主，他们能给我们报销多少就报销多少，实在报销不了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们交上去之后呢，也是挺感恩的，那个所有的票据都给他，然后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报销多少多少钱，那你打 Uber 打那个打车的费用的小费我们不给你报销，其他的费用都给你报销，哇！所以也就是几块钱的小费哈，然后没有是我们自己付的，剩下都是对方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也减少了我们这笔开支哈。所以以前我一直在想，我想在美国出交通事故该怎么去处理呢？我就在想这个流程哈，结果这次就亲身经历，就亲身学习到了哈。虽然这个过程是很艰辛、很苦恼的，但是呢，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哈。我就想到了在17世纪哈，有个著名的写信家叫做马太·亨利，有一次呢，他遇到盗贼的抢劫，那事后呢，他竟然非常的感恩，他感恩什么呢？那他说呢，首先呢，我从没有被抢，他没有被人抢啊。他其次呢，他说，虽然他们抢了我的皮包哈，但是他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第三呢，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但是那里边呢却没有很多的钱。那第四呢，虽然是我被这个是我被抢，而不是我去抢别人。哇，他的皮包被抢了，他能够想出这么多感恩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出了车祸之后回到家里面，我就想到了马太·亨利说皮包被抢的事情。那我就后来就想到哈，我就想我感恩什么呢？首先呢，我之前没有发生过车祸，没有发生过车事故。第二呢，虽然撞坏了我的车，但却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三呢，虽然撞坏了我的车怎么样，但是他最后修好了。虽然他被列为事故车了哈，但是人平安就很好了。所以当车坏了停在我们小区公寓里面，我们的有个邻居啊，有个老先生看了之后哈，车停在那边，一辆正常的车停在那边，一般不会引起人的注目哈。但是一个车坏在那边，很多人都会看的哈。所以我们邻居就会说，没事的，你的车修好了，像新的一辆哈。那车修好了就好哈。那第四呢，是对方的选择哈，那我不需要去赔付对方什么，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感恩的地方。那也很感恩呢，车祸当中呢，我们没有人员受伤哈，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呢，我这个左手手臂哈特别的痛，那当时我也不知道哈，那我一碰到就特别痛，我以为是一些不小心扭到的，后来我一想不是的，就是这个一个撞击力就把这个撞了痛了，那我觉得还能动哈，还可以，也没有用药，也没有怎么治疗，后来就慢慢就好了哈。那后来我一想想，如果这个事故一定要发生的话，那这个撞击的位置是最好的，这个事故一定要发生，这个撞击的位置是最好的。这个车是从公寓里面出来，他往我这样开走，然后他往前走，这样穿过去，我撞了他的左后方。那我当时在想，如果他的车速慢一点的话，他车速慢一点，一定要碰撞的话，那我就撞到他的驾驶室，那他一定会受伤的，他不会从车里平安下来的，他一定会受伤。那如果他的车速再慢一点的话，我这再稍微快一点，如果一定碰撞的话，那他会撞到我的右侧，那我的右侧一前一后是我的两个孩子，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这个事故一定要发生的话，那这个撞击点是最好的，也就是我的手臂会受到一点伤哈，就我的左前方撞到了他的左后方，所以他的车轮已经车体已经变形了，他的安全气囊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很感恩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有一些财产上的损失哈。 所以我们说我们感谢神是感谢什么呢？我们感谢神，我觉得我们不仅感谢神赐给我们什么，我们还要感谢神呢，他保守我们没有丢失什么，或者说我们没有失去什么。那么我们最深层的感恩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失去了什么，那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在神那里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所以神赐给我们恩典，我们很感恩。那我们也感谢神，他没有让我们失去什么。那更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失去了一些什么，我们也相信这有神的美意在这其中。大家还记得约瑟吗？他做了埃及宰相之后，那他的哥哥们都很害怕，所以约瑟就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啊，但是约瑟说，你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有一个眼光哈，他的眼光看到的是神。他虽然自己经历被哥哥出卖啊，又被人陷害啊，落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在约瑟的信仰里面，他觉得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啊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啊，为要是神的意思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说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有办法感恩，是因为我们需要调转扭转一个眼光。有的时候我们眼光被主调整过来，我们看事情就会有一些很大的转变哈。那么我们除了约瑟，我们也看到约伯哈。那约伯我们都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啊，他的财产受了很多损失哈，那他的孩子也死亡了。那约瑟呢？约伯呢？我们看到他后来就这个长了毒疮。那当经历这种光景的时候，约瑟没有离弃神，约伯没有离弃神。那约伯的妻子呢，倒劝约伯说：“你离弃神，死了算了吧。”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一个难处，在一个苦难当中，约伯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但是他的妻子会说什么呢？说：“你弃掉神，不要信神，离开神算了吧。”但约伯没有。但是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第42章后边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约伯回答神的话。约伯说，神的旨意是隐藏的，我们没有，谁也没有办法用无知的言语啊使神的旨意隐藏的。就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哈，有些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是奇妙的，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那么约伯在第一章里面，他经历第一章第二章他经历这些难处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中间哈，约伯也在痛苦当中有挣扎。所以约伯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伯是有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但是到第42章的时候，约伯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啊。所以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所以这个就是约伯的经历哈，看到他在一个苦难当中，他没有离弃神，那他看到这是神的，有神的美意哈。那么我们也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对门徒来说，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对他们说，耶稣要从死里面复活。但是呢，我们说耶稣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的安排啊，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啊，成就了这个救恩。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哈，最后这一段话，实际上我们很有，实际上我很有感触的一段话哈，说我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相信，那任何事情呢，如果神不允许，绝不会临到我们。第二呢，我们相信的任何苦难的事情逆境临到我们，神一定是按照我们能承受的加给我们，绝不会把我们不能承受的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时时想到我们的本相哈，我们本是尘土一无所有，不知分文。那我们一切的事情哈，那我们的健康、智慧、能力、财富，这些都是谁的呢？都是神给我们的哈。那所以如果是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神给我们的或者是神要去收回去的， 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神，怎么样？收取的也是神，因为这些都是神的。那最后呢，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怎么样？神要把他最好的给他的儿女啊，在他的儿女身上成就他最美善的旨意。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哈，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能够学习信靠仰望神。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学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凡事谢恩啊。我们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顺境和逆境，主啊，都有你的美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相信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我们相信你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愿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美善的旨意会在爱你的儿女，在你爱的儿女身上。主啊，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神你的旨意，凡事谢恩，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